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9月份获知大陆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广州会计师张春和面临非法庭审，家属控告公检法违法，九死一生，辽宁张秀兰再被诬告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9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分布于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2个城市。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山东16人、黑龙江14人、辽宁14人、吉林13人、河北10人、四川8人、天津7人、广东5人。被非法判刑人数最多的城市是抚顺9人、泸州8人、长春7人、鸡西5人、邢台4人、齐齐哈尔4人。有25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其中80至90岁10人、70至80岁14人、65岁至70岁1人。吉林市88岁辛玉良被非法判刑一年，下落不明。黑龙江鸡西市88岁的徐树军和82岁的王传云夫妇于2021年9月被鸡东县法院诬判各三年，勒索罚金1万元。9月份，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至少55.044万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50万元，警察抢劫勒索50.044万。四川省泸州市法轮功学员邓万英被冤判9年，勒索罚款5万元。四川省大竹县法轮功学员王海前被冤判7年半，勒索罚款5万。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轮功学员曾小丽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5万元。2021年1月至9月份，中国大陆至少有93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8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8月份87人，9月份101人。天津市宁河区法轮功学员李国庆一家三口被非法关押构陷2年多，近日得知李国庆被枉判12年，妻子于波被枉判10年，女儿李磊被枉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法轮功学员张春和女士被当局人员骗开家门，无故绑架，家中私人物品被警察劫走，存放的七八万元美金后来也不见了。近日得知张春和已被诬告到广州市海珠区法院，2021年10月15号面临非法庭审。现年62岁的张春和家住广州市增城区，是原广州市增城物业公司财务科长兼会计。张春和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始终以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待人和善，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亲朋好友及同事邻里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张春和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屡遭骚扰，五次被绑架，强制洗脑超过半年，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她的丈夫不堪迫害的压力，被迫与她离婚。2021年4月10号，增城区国保派出所警察、街道办、居委会人员以进行核酸检测为借口，骗张春和开门并绑架了他。他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电脑、随身听、U 盘、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全部被抄走。西园派出所警察在他家门上贴了封条。张春和的家里存放着七八万元美金。由于他家被贴封条，家属找到办案警察，经过百般陈说，两三个星期后，警察解除了张春和家门上的封条，但是家人进门后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美金了。张春和的家属举报并控告公检法违法，控告信中说，广州市及增城区公检法执意迫害，检察院对家属的合法控告不予立案。公检法仍以公安部通知、民政部通知、 两个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等文件为借口和挡箭牌，继续迫害张春和。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些文件与宪法第36条相违背，本身就是违法的。张春和在看守所里写了五封控告信，说明修炼法轮功无罪，迫害是非法的，要求无罪释放。现在张春和出现低血糖症状，情况危急，警方仍然拒不放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女士被锦州市太和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3个月。目前诬告张秀兰的案卷已被移交到临海市检察院。现年55岁的张秀兰家住锦州市太和区，她原本性格倔强，凡事不吃亏，遇事好发脾气。1996年张秀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变得越来越善良、真诚、宽容，成为亲朋邻里间有口皆碑的好人。张秀兰的公婆晚年时，她一直在床前伺候，公公患有小脑萎缩、老年痴呆，瘫痪在床期间，吃喝拉撒全靠张秀兰照顾，直到公公去世。接着张秀兰又照顾婆婆，在婆婆卧床的2年时间里，张秀兰既要上班，又要照应家和老人，但她从不抱怨，直到婆婆安详的离世。在与邻里相处中，张秀兰总是热心助人。冬季赶上下雪天，她主动把楼外的人行道清扫干净，她还自己掏钱买扫帚放在单元楼里，供大家随时使用。大家都夸修炼法轮功的人好。2021年7月9号，张秀兰在朋友家被锦州市太和分局警察绑架并被抄家，张秀兰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9月中旬，张秀兰被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7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2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 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以为是与不以为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号。今年春天我到市里办事，在轻轨车站等车，站台上有一位老者与我年龄相仿，和我站在一个车位上等车。我看着老者面善慈祥，就说，大哥，见面是缘，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他说，我知道。我说，太好了，明真相就得福报，大难来时好人一定留下。来车了，我们各自上车，不在话下。到终点站下车，我快步赶去办事。此时那位大哥跟过来，问我去哪儿办事，我指对面楼，他说正好同路。他问我修了多少年，我说那你也是修大法的了。他看我戴着耳机，问听的是什么，我说师父讲法。这时我意识到讲话不能听法，把耳机给摘下来了。他说走路听法是不是对法有所不敬？他说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法，我学法也是跪着学。我当时心里很震撼，问大哥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73。我说您太了不起了。我说我给师父敬香那一会儿功夫腿都不得劲儿，更别说跪着学法了。他说对师对法不敬，旧势力容易钻空子。我不以为然，认为他有点言过其实，现在时间这么紧，每天不说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也差不多，干不了多少事儿，天就黑了，学法就得挤时间，只要赶远路都是带上 MP3 听法，能学多少是多少。但我知道同修说的一点没错。我问大哥还有什么好的体会，家里环境如何？他说家人不学法但都支持。我说每天都出来讲真相能退多少？他说不是每天都出来，办事时遇到合适的也讲。我真的佩服同修，那么大岁数还是男的能跪着学法，太难得了，难得他如此的敬师敬法，在我们方圆之内接触到的同修中可以说是首例，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跪着学法。可是转念就自以为是的想，他学法时间比较充裕，讲真相是有限的，也没说做其他大法项目，能跪着学法就不足为奇了。自己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常人，各种常人心都在干扰你，人心上下翻腾着，静心学法都很难，所以腿脚不是这疼就是那儿痛的，能跪着学法吗？想都不敢想，反而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做，也算满足了。现在想起当时的心态真是脸红，这岂止是自以为是，还有很强的妒忌心，人家看到你这种状态是叫你引起重视，别犯错误，是为同修负责，而你除了敬佩之余还问人家家庭状况，人家讲真相状况，这不是和人家在攀比吗？人家家庭环境好，那不是人家修出来的吗？修炼人能没有磨难吗？没有磨难怎么修？同修说不定已经经历过这些磨难走过来了，也许同修根基好，磨难小，每个人路不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黑色物质多的人往往比白色物质多的人要多付出。人能一样吗？反过来讲，就是你也具备了他那些条件，
让你跪着学法，你看看你能不能跪得了，根本就不行的。这是境界，是一般的功夫吗？你能比得了吗？当天回家，静心想想这件事，又觉得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是不是在提示我警示净法的问题？因此我看到了我的种种表现。前不久，师父在我一个梦中点化我，墙角处一间铝合金门窗的房子，在里面好像是厅法，隔墙里面就是厕所。这让我想起自己有时把师父的讲法录音放在桌子上，也没关机就上厕所，虽然是一次半遭，自己也觉得不妥。师父讲过，练功尽量找个干净的地方，离垃圾远点，何况听法呢？由于不是在法上真正的提高，这方面的意识还是很差，有些事仍然不以为然。如天太热，有时就穿着背心等家居服练功，衣冠不整。每天上网占用时间比较长，明慧证件文章都要看，再浏览一下动态网，时间长了就靠着或躺着看。交流文章中时不时的也有同修引用师父的法在里面，这也是对法的不敬。传统文化中有站如松坐如钟的品行，自己都没做到。练功动作快，经常超过师父口令。以前有同修对我说过，最好别做什么记录，以免做错事。自己不以为然，反而自以为是，听不进同修的话，自我膨胀，强势到了极点，等等。自己在无知中做了这么多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一直都没意识到。师父在《精进要旨精行》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你不敬法，在另外空间邪恶可看得一清二楚，就针对人心把大法书给拿走了。后来我悟到了，所以专门买了一个小柜和小箱放大法书，而且上方没有任何东西，这是后话。还有就在我写稿的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也提示了我。有个同修在过关，大家在一起交流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病业假象。有的同修说，有些问题自己最清楚，把它曝光出来就可解体。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可该同修不往心里去，好像没听到这话一样。有的同修就说，他就是这样不当回事。当时我听了这话也没当回事，因为是说他而不是我。有同修说，帮人就是帮自己，他的问题是不是有整体要提高的因素呢？也许是师父用同修的话在点醒我。是啊，我不就是这样吗？对同修的提示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对师父的点化也没深刻反省自己。尽管自己这么固执自我，师父还是慈悲地点化我。我给师父上香时，右膝盖外侧痛得不敢跪，只好侧重左侧膝。当时自己还想，这腿怎么不让我跪拜师父，是不是以前有对师父不敬造的业，就没想到自己现在哪儿做得不好。真是同修不这样说，可能还引不起我的重视，重锤之下才能让我清醒。所以从同修处回来，一进门首先就赶快归正，把师父讲法的几个 MP3 都归放在书柜里了。这次也把所有下载的文章都过滤一遍，好在单独下载的法没留下，以前都处理了。把这些做完后，觉得心里一下轻松了，问题找对了，然后打坐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切有损于大法不净师不净法的一切物质及其因素全部清除解体灭尽，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不要，这些败坏变异的东西，我要做一个真正信师信法净师净法的大法徒。转天早上打坐，脑中出现一句话，自以为是不以为然。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的，点到了我的实质性问题，同时也是让我把这个教训写出来，以此为鉴，警示修炼人不犯有同样的错误。现在给师父叩头，腿几乎不疼了， 前后就是几天的事。真是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很荣幸最终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结语，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消灭的手段就是破坏传统文化，沦丧人类的道德观念，破坏创世主给人铺垫返本归真上天的路，让世人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挑拨神与人的关系，一切向前看，追求享乐，变异人类，最后使人不可救药，让神放弃人，最终毁灭人类。在小学时自己曾经想过老天爷是谁，在蓝天后面吧，那是本性的一面发出的。随着传统的东西被破坏殆尽，被后天观念左右，本性的一面就逐渐的被常人社会各种欲望的追求所代替，最后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有鬼。所以传统的敬天敬地，对神佛的敬畏之心和佛家礼节根本就不知道，再加上学法不深，没有在理性上真正的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导致今天这个结果。从今以后要奋起直追，多学法，放下一切常人心，珍惜师父给众生留下的一切机缘，努力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世人能够得救，用法来不断的归正自己，同化宇宙特性，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业力的再认识》，作者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在我们修炼的路上会有业力的阻碍，我们修炼的过程也是不断的消业的过程，直至业力全消尽。这个业力是我们修炼中的魔，它有不同的存在形式，我们要认清它，不被其左右，反过来利用它提高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由于人生生世世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给人造成灾难，给修炼者造成业力的阻力，所以会有生老病死的存在，这是一般的业力。生老病死是一般业力的表现形式，在常人看来是做人的一般规律，每个人都是这样走完这一生的。而作为修炼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认识啊？身为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过人的生活，不是为了求得人中的所谓的幸福，相反的是要不断地放下人的东西，返本归真。师父利用老、病来给我们消业，从中也考验着我们的心性是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能不能在磨难中提高心性。有些老年同修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老的观念中承认了老，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不如前几年了。老病是业力构成的假我，不是真我。我们就是要在大法中修炼，不断地消去假我，从而反出真我来的。如果我们修炼中有死的难，师父是这样给我们安排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
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为什么有些同修长期出现严重的病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在过去一年中，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同时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出现严重病业时，我们首先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不放。本地有个老年同修 A， 长期处于病业状态，已经严重干扰到做好三件事了，他自己也着急，这样不行啊。别的同修跟他交流向内找，他也知道，可是就是找不到，再说向内找他就不愿意听了，也不让你说了。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说他不实修吧，他还不承认。后来结合本地其他同修的一些状态，我想到有一部分同修可能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老是用一个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在实修中不能老守着一层的理或自己的一个认识修炼，但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那就一定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就不能一味的承受，而是要按师父说的做。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宵夜，我们承受，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绝不承认。我们可以先向另外空间安排这件事情的生命讲一讲真相，如果执意不听的，那我们就在正法中解决。另外，在修炼中，我们由于没能及时的在法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又造下了新的业力，这些业力也在阻碍着修炼人在法上提高，增加修炼的难度。我们同修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在不经意间指名道姓地谈论其他同修的不足，如果谈论的是假的，是不是在造业呢？师父在新经文《在棒喝》中说，除师父外，不会叫任何生命知道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因为这直接牵扯到新宇宙的纯度。别的同修因为相信了你的说道而排斥那个同修，或者有更多的同修也在排斥师父的这个弟子，而这个大法弟子却是未来的佛、道、神。你想想，这是造了多大的业啊，想想都可怕。在修炼中，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要把握好，多学法，让自己完全融于法中，恒心消去在常人中产生的所有的业力，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修大法，抓紧机会讲真相》，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明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我于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三年的学法修炼 给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个人修炼的基础。迫害开始后，每个大法弟子都面临着严肃无比的选择，坚守自己的信仰还是放弃信仰。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兼修法轮大法。一，抓住一切机会给基层警察讲真相。从1999年7月邪恶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以来的20多年中，我从未将这些基层警察看成是有意跟我过不去的人，他们只是在被蒙蔽中执行公务，只要使他们了解了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就可破除中共邪党的欺骗谎言，他们就不会盲目地追随邪党作恶了。因此我就确定了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以礼服人的做法。迫害一开始，警察逐一上门搜书，我就向他们阐明，这些书都是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让我交书？这不是我有意跟你们过不去，你们去向领导汇报好了，让他们来找我。就这样，我一本书也没交。在这过程中，从居委会办事处到户籍警察都认为我这老头子不好对付，于是他们就约定一起来了。我让他们入座后对他们说，你们可知道我是1994年刚满50岁就病退而等死的人，可从1996年修炼法轮功之后，我起死回生，至今一分钱药费没花，现在不让我练功，你们谁能保证我不再生病，而且保证能给我报销医药费？对此他们无人回应。我接着说，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两条，你们不让我练法轮功，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吗？我接着说，你们放任贪腐不管，却对一些信仰真善忍的练功人大动干戈，还要株连亲友，大有赶尽杀绝之意，这只有那些思维错乱者才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说到此，其中一人说，取缔通告中也承认大多数练功人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一些国外的反华势力想利用你们搞政治。我回答说，法轮功师父明确规定，法轮大法的弟子不准参与政治，这三年多来我所接触的练功人没有一个去参与什么政治的，现在仅凭一个想象出来的什么反华势力就予以取缔，从而剥夺这些人的练功权利，这是在将这些人往死路上逼。说到此，又有人说，通告中规定党团员不准练功，你可是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我回应说，为了练功，这个党票我可以不要，现在是由你们开除我的党籍，还是要我写个退党声明给你们？我这样一说，他们说，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是我们没做好你的说服工作，就要扣我们的工资、奖金，甚至下岗失业。我说，这不又是在搞文革中的挑动群众、斗群众了吗？经过如此几番的交流，他们也大体了解了一些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也破除了他们由于受中共邪党欺骗宣传的一些负面思维，有点能理解我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与意志了。随之交流的气氛也越来越好了。最后我说，我知道近来你们多次上门找我都是上面的指派，而不是跟我个人过不去，在取缔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当时六个常委都不同意，而是江泽民执意为之。现在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护作为一个合法公民的练功的基本权利，只要你们不限制我在家学法练功，不执行江泽民株连子女的迫害手段，我就不再去北京，否则我还会去北京上访。2006年派出所负责刑侦案件的警察告诉我，你江苏老家说你向他们提供了有关的大法资料，这是由省公安厅督办的跨省大案，需立案审查，于是就将我非法送进了拘留所。在见检察官之前，我就准备好了申诉材料，我当面交给了他。我说，我只是一名为了驱兵健身的练功人，你可以了解一下我所在地的基层警察，我不认识那位控告我的老家人，我要做又何必舍近求远呢？于是这位检察官走访了居委会、办事处、户籍警察等基层警察，没有一人说我坏话，
最后检察官的结论是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被非法关押到第37天，我就回到家中。这是我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受到的唯一一次直接的迫害。早在2004年年底，海外大纪元网站建立了退党网站的第一个月内，我就上网发了退党声明。其后读了师父的新讲法，我知道了讲真相的更多法理，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更加理智主动地去接近基层警察和居委会这些人员，给他们讲真相，与他们相处的也就越来越好了。对于退休人员每年一次的认证，前居委会主任就曾多次让办事员直接给我办理，还说这老头活得可精神了。设在我家的每周多次的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他们从未干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你要想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你就去讲真相，这是一把万能的钥匙，是打开众生封存已久的那件久远就已等待的事情的钥匙。我悟到讲真相不仅是揭露邪恶、制止迫害的利器，也是唤醒世人、挽救众生的法宝，更是大法弟子要兑现的誓约。二，随机随缘多救人。2017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家学法，门铃响了，我问是谁，回答中听出了是辖区户籍警察。他从他的前两任同事处了解了我因病提前退休及修炼法轮功后恢复健康及大法遭到迫害后我兼修大法的决心等情况。在此后的多年中，他也从未找过我的麻烦。我一直想找机会与他好好谈谈，今天他主动找上门来，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我让他进屋了，哪知他身后还跟着一个户籍警察，说是新来的同伴。接着他问我还练不练，我回答说你是明知故问，我哪能不练，否则我活不到今天。于是我随即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1994年刚满50周岁病退时的，另一张是我近期的，我递给那位首次见面的警察看，以证实我刚才所说的真实不虚。就在我向他们继续讲真相时，熟悉的那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他就转身去了我的另一个房间。我想他可能是去那边通话，也就没在意，就继续给新来的讲。此时我突然发现他手中有个小录音机，我顿觉异常，于是我立即去了户籍警去的那个房间，见他正在对着挂在墙上的真善忍条幅照相，摆在小桌子上的打印机上盖着的纱巾被揭开了一半，屋里还有录制光盘的机器，橱柜中挂着的大法师尊法像、大法书籍等，想必他都照了相。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以前从未见过你这样，现在镇压法轮功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都已进了监狱，现在可不是你邀功请赏的时候了。他略有点惊慌地说，没什么没什么，我们不会给你找麻烦的。随即两个人就慌乱地草草收场了。我大学同学的一个女儿因在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恶人举报而遭绑架，他父母与他都是受我影响而先后走入大法修炼的。他父亲虽然在几年前去世，我仍然一直与他们母女走得比较近，现在邪恶正在追查他的真相资料的来源，在这种背景下，警察的突然登门是我觉得很可能与同学被抓的女儿有关。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他母亲家，得知几乎与户籍警去我家同时，他母亲的辖区的派出所人员也去了他母亲家，另一位与同学女儿联系较多的同修家也上演了同一幕，这就证实了我的判断，这是邪恶在为此案取证。我怎么才能阻止另外空间的邪恶继续操控世人犯罪呢？面对我家满屋随处可见的大法书籍、真相资料、设备，尤其是师尊的法像、大法条幅等等，我又该怎么办呢？考虑再三，我决定走为上策。我判断当地警方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不敢破门抄家，随着政法进程的迅速推进，邪恶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因此我决定先回老家暂避以观其变，同时加强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我的大妹和大妹夫是当年的中学校长，他们两口子都是我1997年初去老家弘法时得法的老学员。这么多年来，他俩不但顶着邪恶的压力走过来了，还成了当地的协调人之一。现在他们住在县城，与其他同修联系起来更为方便，我就决定住他们家。通过他得知，现在各地都建起了学法小组，有各自的家庭资料点，近年来也再未发生过受迫害的事。为此，我为家乡的同修们感到高兴。我又想起了20年前我回家弘法时接触过的那些有缘人，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何？于是我决定进行一次回访。我老家距县城有40多里地，当日往返近100里，现在有城乡公交车，出行很方便，但为了能更好地向世人证实法，我决定骑自行车前往。我现在已经是70开外的人了，可我容光焕发，已秃顶多年，现又长出了婴儿般的黑发，与周围黑白相间的头发形成了明显对比，这就更增添了一抹神奇色彩。而且我还能从县城骑车来探访亲友，所以当我一出现在多年未见的乡亲面前时，他们的那种惊愕欣喜之情表露无遗。通过简单的交流，了解了他们各自对大法修炼的态度，我就针对不同的心结讲真相，破疑解惑，一般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使不修炼的人认同法轮大法好，帮助老同修继续在大法中修炼下去。其中就有一位我上小学时的老校长，他为人正直善良，现在虽已90高龄，可依然耳聪目明。我是他当校长时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因此在他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常以我作为激励学生们的例子。据说后来他听说我练了法轮功，他感到极其失望与不解。这次我回去看望他，首先让他看了23年前我50周岁就病退时的照片，以及另一张近照，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我再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就能接受了，从而改变了他对法轮大法负面的看法。对那些在迫害发生后因怕心而放弃的昔日同修，我就跟他们讲这么多年我是如何坚定修炼并平安地走过来的，以及身心受益的情况，从而唤起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美好的向往，一般都能说动他们。而对那些处于不同修炼状态的同修，我们通过交流切磋，都能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好效果。因为我本身的好形象，再加上我的良好心态，就是最能说服人的真相。也就是说，修好自己，就是在证实法。大法弟子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几乎都有一个共识，就是长期陷在某个困境中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找不到自身执着的所在。现在正法修炼仍未结束，这就是说，我们仍有时间去找到它，在做好3件事的同时，在个人修炼上精进再精进，把自身的执着赶快修去，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个人的一些修炼经历与浅见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庆祝五一三，师恩难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20号。五一三这个神圣的日子到了，每年的此时此刻，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21年前的那个初春季节，春寒料峭，但是春天已经迈着缓缓的脚步，一天一天地走来。教学楼前的草坪上萌出了绿意，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它的花蕊。那时我正在北京读研究生，但是却没有心情欣赏和感受寒冬后的春意。我正为自己所罹患的疾病所困扰，风湿性关节炎使我痛苦不堪，只能靠吃药缓解那种犹如一根带着无数毛刺的木棒钉入关节中的那种痛，胃病引发的前腹后背的胀痛，尤其是那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发作的心脏间歇，更让我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撒手人寰。所以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会静静地待在宿舍中，倾听窗外的喧嚣。身处困境的我，经常陷入一种对生命本质的终极思考中，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只能出生在中国最偏僻的边陲地区？为什么我从小就要经受那么多的磨难？人生一世，死后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去了哪里？利用养病的时间，我找到所有能够找到的佛道两家的经书，希望从中找到困扰自己的答案。但是遗憾的是，除了知道了一些佛道故事外，并没有帮助我解开我的那些疑惑。有病乱投医，无奈之下，自己也按照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气功杂志的说法和示意图，练了几种气功，结果除了把自己的身心搞得更坏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我几乎陷入极度的绝望之时，1993年2月的一天，我找到了1992年底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时收集的那些大大小小各种气功简介，希望从中寻找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功法试试看。翻来翻去，找到了印在一张薄纸上的法轮功简介，读完感到这功法最符合我当时的需要，一是练功不会出现偏差，二是人不练功法练人。于是抱着让法轮功治疗一下的希望，按照简介提供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说，当天1993年2月23日就有一个法轮功教功班在北京台机场礼堂开班，于是约定好见面时间。原来这位是北京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他用自己的面包车带着我到了台机场礼堂，这让我有幸参加了终生难忘的师父在北京的亲自传法传功的法轮功的学习班。就在那个平平常常略显陈旧的礼堂里，我第一次聆听了法轮功师父传功讲法。舞台上放着一张学生用的旧课桌，一把极为普通甚至有点破旧的座椅，一瓶矿泉水放在麦克风的旁边，一幅绣着佛法无边法轮常转八个竖写大字和玄法至极四个红底金字的长方形布横幅面向学员垂在桌子的前边。讲法时间一到，师父就走上讲台，坐在小课桌旁边的椅子上，顺手拿出一张小小的卡片，开始给大家讲法。和我一样，来参加学习班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身体患有疑难杂症的人，好多人为了治病，也练过这样那样的气功，当然也有一些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的年轻人。在礼堂的二楼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是位正在学中医的大学生。他告诉我，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主要取决于肾脏。在现在所有传世的功法中，只有法轮功是补肾养肾的。他没有什么疾病，他学习法轮功除了想要掌握一些保健方法外，还希望法轮功能对自己未来用中医治病有所帮助。师父在讲到什么是气功时，让在场的学员感受了一下法轮的旋转， 当大家按照师父的要求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我立即感到手掌中有一个轻微发热的物质在旋转，手掌的皮肤上有麻、胀、热等感觉。两手掌心相对的时候，掌心之间出现了一个柱状物，并交替出现两掌相斥和两掌相吸的感觉。讲法期间，师父还帮助大家净化了身体。师父叫大家全场起立，默想自己身体有病的部位，然后让大家一起跺脚。大家跟随着师父的口令，一起跺左脚，一起跺右脚。于是，整个礼堂里响起了整齐的、沉闷的跺脚声。在跺脚前，我的心整个悬了起来。我想起了共振的理论，这么多的人一起跺脚，这礼堂会坍塌的。不过，当听到师父的口令是那么的平静而有力，我也就和大家一起跺脚。事后，除了自己所站立的地方升起一点尘埃外，礼堂依然矗立。那天讲法的最后部分是学习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这时的礼堂沐浴在一种温暖柔和的黄色光芒中，全场寂静无声，只有舞台上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男女学员演示练功动作的口令声在礼堂中轻轻地回荡。教功的学员演示了一遍功法后，大家按照要求全身放松，双目微闭，舌顶上额，按照教功学员的口令声一起学练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随着肢体的抻放，我立即感到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场包围，浑身发热，身体的一开一合有如被一个自动的装置在控制一样。现场实在是太寂静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师父正在礼堂里来回走着，纠正学员们练功动作。回学校的路上，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乐充满了我的全身，甚至感到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快乐之中。另一种感觉是，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十分的轻巧，走起路来好像鞋底加了一副弹簧，一跳一跳的。二月底，空旷的街道上还略显寒冷，103路电车和332路汽车的车厢中空荡荡的，我不仅不再感到不安，反而有了一种真实的亲切感。曾经日夜笼罩在我心头的死亡恐惧，像一件旧毛衣被拆掉一样，不知不觉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师父讲法教功的短短十天里，我按照师父讲的修炼心性、做好人的标准审视自己的过去，我的所思、所想、所为，发现虽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好人，个人的道德水准也似乎比别人好一点，但是自己走的路实际上是一条危险、下滑的路。师父的法解开了我生命中许多无法解开的死结，明白了自己经受的一切都是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的因果造成的。我开始按照师父讲的法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事事处处考虑别人。我戒除了吸烟酗酒的恶习，也摆脱了因少年时家庭受政治迫害而生出的愤世嫉俗之心。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中。十天的学习班结束后，我发现曾经困扰我的关节疼痛和心脏早搏、间歇等病不知不觉消失了。每天晚上10点钟，我就会离开宿舍，在教学楼前找一处寂静无人的地方，按照法轮功前四套功法的顺序练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举办的北京第17法轮功学习班，中国气功科研会公理功法委员会在北京公安大学举办的北京第11期法轮功学习班。毕业后的1994年，又先后参加了在广州市总工会举办的广州第3期法轮功学习班和在广州越秀区体育馆举办的广州第5期法轮功学习班，及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纯功讲法班。1999年5月和6月，在法轮大法受到江氏集团压制、污蔑的时候，我先后前往中办、国办信访局、人民日报社、 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诽谤和污蔑。1999年7月20日，为了维护大法师父的清白，为了捍卫信仰自由的权利，我又前往北京，在西单大街和众大法弟子共同维护大法。事后，我也受到了搜查、关押等迫害，但是我没有妥协，始终维护和坚持了自己的信仰。期间，许多善良的世人为了保护我这个按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的人，纷纷挺身而出，抵制对我的迫害。一转眼，20年过去了，望着窗外染绿的树木和开满粉红色小花的山桃，我又回想起了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日日夜夜，回想起师父讲法时的音容笑貌，回想起得法时的喜悦。我这个当初的研究生，现已成为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透过窗户望着遥远的天际，脑中不时会出现师父在1999年7月20日后离开纽约，在山中静观世人的照片，也时常会因思念师父，感谢师父的再造之恩而潸然泪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